各位弟兄姐妹早安，很高兴我们又要再进入另外一个新的主题。这个主题呢，我这次把它取名叫做刚强壮胆进行曲。刚强壮胆进行曲，我们过去呢讲了非常多关于我们要如何彼此相爱，我们应该如何活出舍己的生命，我们应该如何成为基督的门徒。可是这些基本功学会了以后，然后呢，我们需要开始活出神要我们活的样式，开始成为这个世界改变的力量，让这个世界因着神的福音而被改变。那当我们要前进的时候，当我们要去做的时候，你就需要这四个字了。这四个字就是刚强壮胆，刚强壮胆。那今天呢，我要先跟各位分享的是刚强壮胆进行曲的前奏。这个前奏的主题呢叫做是你，没错，就是你，要起来。是你，没错，就是你，要起来。我们今天要先来一起看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二节到第三节。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二节到第三节，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这一段话呢，是在摩西死后神亲自对约书亚说的话。简单的说，这段话在讲的是摩西死了，所以现在你要，摩西死了，所以现在是你，你要做这件事情。各位，简单的说，神对约书亚说的是你不再是帮手了，因为现在摩西死了，你现在是领袖了，所以你要，状态改变了，你也要改变。会不会很多时候在改变的环境里面，我们依然留在原本的状态里，不愿意离开呢？这场疫情对全世界都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影响。可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全世界在过去这一年也因为这场疫情而产生了非常多翻天覆地的变化。环境改变了，可是你是不是依然留在原本的状态里呢？会不会我们还处于一种状态，是我们还在等待摩西出现呢？虽然摩西死了，可是我们还在希望摩西没死呢？或者摩西已经过去，是过去式了，可是我们还在缅怀着那些有摩西的日子呢？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成为那个影响力，我没有办法成为那个治理这地让神的形象遍满地面的那个人。神对约书亚说，摩西死了，所以现在你要起来。换句话说，神对约书亚说，现在就是你必须独自面对的时刻，不是再依靠过去了，而是单单依靠神，依靠我自己，依靠神。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需要面对也要了解一件事情，我们要成为那个承担起责任的人，我们要为我们自己的人生，为神给我们的使命负上我们该负的责任。很多时候我们会想啊，这是摩西的事情，哎呀，这是谁的事情啊，这是牧师的事情。但是如果神呼召你呢？那我告诉你，神一定会有一天告诉你，摩西死了，所以现在你要，现在你必须要面对一件事情，就是你需要承担神所给你的使命。而那个使命其实就像大使命一开始所说的，所以你们要去，所以你们要去，要去，要去做，要去活出来，要去采取行动。各位，我们不能成为一个只是听讲道，只是阿们讲道的人，我们需要活出我们所听的道，用我们的生命，用我们所活出来的来阿们我们所听到的道。摩西死了，所以现在你要， 但是现在你要干什么呢？神对约书亚说，现在你要起来，你要起来。起来原文的意思啊，是你要坚定的站立起来。简单的说，这个时刻是你坚定站立起来的时刻。而起来的原文的那个语态呢，是祈使句，也就是说你要起来，你要坚立。或者更，我觉得更好的一个概念呢，是你要变得有力量，你要变得有力量，你的腿不要软掉，你需要让你的腿坚定的立起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刚强壮胆，当然是因为有神。但如果你不认为这是你要承担的，是你的腿要有力量，要站立起来。如果你认为你的软弱你都可以推给神，如果你认为是神不让你刚强，那你错了，因为神要你起来。所以各位，我们来思考两种祷告。第一种祷告是，主啊，求你使我勇敢。第二个是，主啊，我要为你勇敢，求你与我同行。我自己更喜欢第二种祷告。各位，第一种祷告有时候会让人感有一种感觉，当然不是每一个人，可是有时候会让人有一种感觉是，主啊，求你使我勇敢，所以我现在不够勇敢，都是你还没有让我勇敢，好像我们把责任丢回去给神一样。可是主啊，我要为你勇敢，我要为你站立，我要为你去做，但是我很害怕，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求你与我同行。各位，这是一个态度上极大的不同。因为我们需要认清一件事情，从神创造人以来，神都让人与他同工。你会看到创世第一开始，其实都是谈神说神说神就做完了。可是神造了人以后，神几乎做每一件事情都是与人同工来做的。各位，在过去的系列里面，在谈到创世纪的这个人物的里面呢，我们也谈到与神同工的概念。应该是在谈到挪亚的时候，我们谈到的与神同工的概念。各位，与神同工从来都不是我们不做神来做。如果有任何人告诉你与神同工，或者圣经告诉你你不要做，是神要来做，那绝对是不对的。而圣经也从来不是说我们做神不做，也不是。我甚至听过有人教导说，有这个我们不做才不会干扰神的作为，我们安息就好，我们等候就好。各位，这是对圣经极大的误解，也是对安息错误的认识。圣经里面的安息从来不是消极的什么都不做，只要等等等等等等候就好。最好的一个例子，其实也是我们最喜欢的一个经文，就是以赛亚书40章31节，他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很多时候我们读到这些经文，我们很爱，因为我们觉得哇，这样子太轻松了，我什么都不用做，我只要等候就好了，我只要等候耶和华，等候神的工作，我就会如鹰展翅上腾了。各位，那是因为你没有读懂读对这些经文。首先，这里的等候原文的意思呢，其实是期盼，是积极的动作，是一个期盼，看着你怎么做的那个期盼，而不是消极的没事干的等在那里。第二个，我们老以为啊，如鹰展翅上腾，我们就什么都不用做，但其实这里讲得很清楚，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是要像老鹰一样展翅啊。但是你知道，老鹰展翅不一定会上腾，但是当神的风吹来的时候，展翅好的老鹰就会上腾。可是当神的风吹来以后，如果你不是一个展翅的老鹰，你当然不会上腾了。从这样的比喻，其实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见，等候耶和华必重新得力，并不是什么都不要做就站在那里。 不是你需要付出代价，你需要反思，然后你就会经历到那个重新得力。而这个力不是从你的反思来的，是从神来的。可是那并不代表你没有事做，不代表你只要等等等就好了。接下来如果你还是以为等候耶和华是什么都不做的话，那以赛亚书40章31节最后说了什么呢？他说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可见等候耶和华的人要奔跑，等候耶和华的人要行走，差别只是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你还是要奔跑还是要行走？各位弟兄姐妹，是你，没错，就是你要起来。神不是跟约瑟亚说你等在这里什么都不要做，神跟约瑟亚说是摩西死了你要起来。那么神要约瑟亚起来干嘛呢？神要约瑟亚起来去做，做什么呢？一个字，踩踏，踏。约瑟亚记里面神要约瑟亚大胆站起来的确据，就是告诉他只要你去踏我就给你。约瑟亚不是等在约旦河东然后等着神的作为，或者等着耶和华就会重新得力，而是开始奔跑，开始行走，然后看耶和华如何为他们成就大事。约瑟亚开始为主勇敢，并求主与他同行，而神给他的确据就是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的话赐给你们，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各位，所以神不只是让约瑟亚知道状况改变了，你也要改变，你要起来而且要开始做。而神要约瑟亚做的事情就是去踏。在这里呢，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的这个踏呢，原文是未完成事，也就是你们即将要去踏，这是你们接下来要去做的事情。而当你去踏的时候，神给你的回应就是给，给很有趣，给在这里呢是完成式，换句话说我已经给你们了，等着你去踏了。可是就好像我为你准备一个礼物，可是你要来拿，礼物已经准备好的是完成，可是你来拿这是未来的事情，你要来拿，否则就算这个礼物是给你的也跟你没有关系，不是吗？因此各位弟兄姐妹，当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以色列人不是等在那里什么都不做，而是踏进了约旦河，他们又走过了约旦河，但是他们似乎又什么都没做，因为约旦河的水竟然分开了。因此耶利哥城我们都很明白的一个故事，耶利哥城以色列人不是等在那里什么都不做，他们每天都需要去绕城，但是他们似乎也什么都没做，因为城就这样攻陷了，城就自己倒塌了，他们绕城神就将这个城交给他。在这两个故事里面，你有看到以色列人展翅吗？他们去踏了，他们去做了他们该做的事情，他们承担起属于他们的责任，他们没有逃避，他们是去奔跑去行走了。但是在这两个案例里面，你也看到了神让他的百姓上腾的那个过程吗？神不只让他的百姓上腾，神让他的百姓是亲神的上腾。所以你要不要展翅？你需要展翅，可是展翅并不代表你会上腾，当然不展翅绝对不会上腾，而展翅了以后你才有办法有机会在神的帮助下上腾。这就是以色列人为什么能够过约旦河，为什么以色列人轻松的就能够把那个坚固城耶利哥给攻陷了，几乎甚至你可以说是不费一兵一卒就攻陷了耶利哥。 弟兄姐妹，我们都需要成为那个起来过约旦河的那个人。我们不能一直都只是一个享受神的话语的人，聆听神的话语，点头 Amen Yes Lord， 这个不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是去，是起来过约旦河。什么意思呢？过约旦河你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跨出现在的你，离开你的舒适圈。如果你知道神要你去做的事情，事实上你一定早就知道了。如果你到现在还没说，那肯定只是因为我们自己还在犹豫，还有很多借口， 还不认为摩西已经死了，因此我们还不觉得这是我们现在就需要去做的，甚至我们觉得啊，条件还没到，时间还没到，钱还没到位，所以我们还没有起来，还没有去踏而已。各位，但是你一定知道神让你去做的事情是什么，你一定早就知道了。只有说，甚至我们已经知道了，可是我们却当作没，我们当作还不确定，还不知道。你其实知道神让你去做的事情是什么。那么各位弟兄姐妹，如果那个就是神要你去的地方，那么我相信凡你脚掌所踏之地在那里，凡你脚掌所踏之地神早都已经给你了，因为那是神要你去的地方啊。我们都很喜欢诗篇23篇，诗篇23篇让我们看见神是在我们敌人面前为我们摆设宴席的神，很棒对吧？我们都想要对吧？可是各位，如果我们根本不去面对敌人呢？我们根本不前进到敌人的面前呢？那么神为我们在敌人面前摆设的这个宴席，岂不是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吗？你岂不是吃不到了吗？那么这个景象很棒又如何呢？根本不关你的事啊！各位弟兄姐妹，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是神给约书亚的确据，我相信也是神要给我们每一位要去完成他给我们使命的人的确据。但是千万不要等到你已经踩不动的那天才在后悔啊！早知道我当初就多踩几步。各位弟兄姐妹，神要给你的产业已经坐落在那佳美之处，已经 ready for you， 但你需要起来，你需要开始采取行动，你需要开始活出神让你活出来的那个生命。是你，没错，就是你，一点都不要怀疑，就是你。不要再在心里面想办法闪躲了，因为神的呼召其实是给每一个他的门徒的，就像当年他呼召约书亚一样，起来建立，坚定的站立。各位姊妹，因此在今天的小组里面，我或者等一下你们的分享里面，我要鼓励你们来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什么事情让你犹豫站不起来，没有办法为主站起来？是什么事情让你抬不起你的脚去踏进约旦河里？是你看到约旦河还在流，所以踏进去太危险了，还是什么原因呢？会不会你心里面还在依靠什么之前的力量呢？就好像如果约书亚在这个时候还在依靠摩西之前所遗留下来的那些风骨、那些模范、那些典范，那他要怎么样成为那个去为神完成使命的那个人呢？会不会你心里面还在依靠什么之前的力量，或者依靠钱呢？或者依靠你的能力呢？依靠你的资历呢？是什么事情让你犹豫站不起来，抬不起你的脚去过约旦河，离不开你的舒适圈呢？会不会你心里面还在依靠什么其他的力量，而不完全是神呢？ 而各位我经常鼓励各位一起来做的一个祷告，非常简单，五个字，请你把这五个字记起来，就是主啊我要去，主啊我要去，主啊我要去，但是我害怕怎么办？不是跟神说主啊求你赐给我胆量，主啊我要去但是我害怕，求你与我同行，主啊我要去但是我害怕，求你让我看见我交掌所他之力你已经给我，主啊我要去但是我害怕，因此求你帮助我。不要再犹豫了，你就是你，要去活出神的样式，要去在神所给你的那个场域里面，那个领域里面，成为活出来的见证。是的，在敌人面前很害怕，谁喜欢在敌人面前吃饭呢？可是我们的神是在我们敌人面前为我们摆设宴席的神。主啊我要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求你帮助我们，主让我们不只是听讲道，让我们不只是在这边一起祷告，主让我们不只是在这边关怀宣教，让我们不只是在这边好像彼此的享受那个团契，主让我们彼此砥砺，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为你去的人。主啊我们在这里，请你差遣我们，使用我们的智慧，使用我们的才干，使用我们的资源，使用我们的金钱，使用我们的生命来荣耀你的名。只是我们会有很多的犹豫，我们会有很多担心，我们会顾虑这个顾虑那个，我们甚至会有害怕。主，但是今天我们要向你所求的是，主啊我愿意为你去，主我要去，求你与我同行，求你不要离开我。愿你与我们每一位同行，谢谢主，让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